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丽雅。中国股市的惊涛骇浪还在继续，在中国当局出动了力度空前的救市组合拳之后，上证股指星期四止跌回升，大强劲的反弹。那么此前这种股市的持续大跌不仅导致恐慌性的抛售，而且引发了中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并进而影响到国际经济的这种担忧。中国股市是否会继续的震荡，政府救市是否利大于弊，中国应该从这次股市危机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上海独立经济分析人士陈乐波先生，他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另外两位仍然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以及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我先想请教这个人在上海的陈乐波先生，我们看到星期四中国股市强劲的反弹，您认为这个是中国政府这个大力救市这个结果吗？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跟中国政府的大力救市是肯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因果关系。是不是就此就开始反弹不知道，但是今天的反弹应该说是跟这个救市的力度是有关的。
好，那个何青莲女士，您觉得这种反弹能够持续吗？
我觉得呢还要看，我觉得只要没有这个外部资金呢源源不断的进场，这种反弹应该是时间很短。今天呢大家不要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今天正好是习近平到乌法会议去开会。那么就是这两天国际评论都是对这个习近平无所不能的强人形象呢打折。打折的原因就是股市认为他控制不住，搞得很糟糕，没有治国能力。那么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习近平呢发挥了他的蛮勇精神。那么他的蛮勇精神呢，我们都知道过去治雾霾的时候跟北京市委书记下过这种令，叫做五年治不好雾霾提头来见。那么这次这个股市已经被证监会呢提出了事关国家安全，那么事关国家安全既然总书记还要出去到乌法去参加金砖五国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呢必须要让总书记去得高兴去得放心。所以呢我觉得维持一天的行情一点问题都没有，维持到这个周末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国家统计局可以做出统计数据，那么这个股市呢利用某些技术手段让它呢不下跌上涨，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好，曹长青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国现在中国股市这个星期四的反弹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呢？就像刚才那个，但是长期来讲并不看好，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比较同意上海那位分析家的意见的，我觉得是暂时现象，我觉得股市很可能还会再次下跌。那么这个反弹昨天今天反弹 5.7%， 反弹 5% 的话，这个情况以前前几天也出现过，然后又下跌了。为什么中国股市暴跌？那大家分析了很多原因，其实根本的原因明摆着，因为你原来暴涨嘛，你那个大幅的上涨是不合理的，现在的下跌是修理你那个不合理。现在中国股市被称为跌跌不休，就是跌跌不休的诉说你原来暴涨的不合理。去年七月份中国股市才这个六月份中国股市才2100点，那今年6月份6月中旬达到5100点，2100到5100，12个月增长了3000点，这不符合西方股市规律的这么一个猛涨，像直升飞机直线上升。那今年为什么说猛涨不合理？你政府从各种利好的措施完全把中国这个牛市啊硬是吹出来的。中国政府像手拿一个小红布的斗牛士，斗中国这股市，把它硬斗成一个所谓的牛市。这个牛市不真实的，用政府的一些政策硬推起来，包括一些权贵的炒作呀，那些知道内线消息的一些个高干呐，什么他们子女啊，包括高官呢，他们联合炒作把中国股市炒起来。那这个炒的不合理，才会这样修理。今年现在修理到，就中国这个大力的出手啊，包括有报道说中国的国家总理这个李克强说了要暴力救市。说你那个小小的救不行，要全力救、暴力救、强迫的救、强力的救。那这个救市很可能导致中国的股市今天涨了这 5.7%， 但是以后这个国家能投入多少啊？ 过去三个星期中国股市丢了是21万亿，相当于3万亿美元，3万亿多大个数字，你国家能不能拿出来？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冲破了10万亿，那3万亿相当于一年国家生产总值的1/3，你能拿出这么多吗？所以这个救市是有限的，而全世界的股票市场规律和国家干预国家救市场，一般国家救股市都没有过的，一定是失败的。所以我感觉中国的股市可能短期的上涨，这个但是在长期来话并不看好。
好，上海的陈洛波先生，我们也看到，就是包括中国国内的媒体也在批评，就是政府的这个救市哈。外媒也分析，就是说中国如果全力救市，或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您怎么看待政府救市的得与失？
我觉得在一个市场处于恐慌的状态之下，世界各国的证券的主管机构呢，都会这个采取一定的救市的行为。我这个东西呢，比较常见，但也不奇怪。那么这个至于股市本身呢，其实没有一个只跌不涨的股市，也没有一个只涨不跌的股市，总是涨涨跌跌，最后平衡在什么点上，不是政府的主观愿望，也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是投资者最后的一个共同博弈的结果。我说这一点上面呢，就是我们一般不太做评论。就是我自己呢，因为可能是上市公司的股东，我一般不会谈我自己的公司的情况啊，我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吧，我也是证券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那么对于我们基金里面投资的话呢，所有的权利按照基金法呢，它应该属于基金经理，所以对独立董事呢也不做判断。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希望它这个次序相对是正常的，因为中国政府呢这一次呢采取的救市的行为啊非常猛烈。那么比方说前几天这个希腊表决拒绝了欧盟对它的救治方案，全世界的股市呢在一定的程度上都会下跌，但这个时候中国的股市反而是涨的。那这个涨有没有必要，是好还是坏？我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就是都是应该研究的。那么现在中国呢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民币很快很可能就会国际化，资本市场呢也会国际化，它的市场呢会向这个世界开放，它的这个资金呢也会冲击到全球市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就要研究一些方案，研究一些预案，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资金像中国的商品，中国大妈买黄金，或者说中国游客这样冲击到国际市场的话，怎么样进行沟通，避免一种过大的震荡。倒过来也一样，国际投资者进入了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会怎么样？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监管机构服务机构都要有非常多的沟通，能够才能求得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可能这些事情是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
好的，何青莲女士，就是待会儿我想让就是来分析一下刚才陈洛波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还想就是请您谈一下，您怎么看待中国政府救市的利与弊？
是这样，刚才陈洛波先生说各国都会救市，这个前提我同意，但是救市的措施应该说中国是完全和国际脱轨，不一样。我来美国这么多年，包括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应该说美国的经济干预的杠杆措施就是一个利率问题，没有别的。那么就是2008年以后，奥巴马出台了一些产业扶持政策，也跟中国这个所谓救市完全不一样。中国翻倍到哪里呢？第一，它可以让证监会下令，就是让那个什么国企国家队减持，让证券公司联手托市，同时呢规定在半年内那些什么即把这个股票出清的那些国企高管，要他们拿出一定的额度，比如规定5亿元以下的拿出10%来回购股票，5亿元以上的拿出20%，这样的力度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 所以这种中国模式的股市政策，说真的，这个是看着世界都目瞪口呆，等于完全不讲规则。它有三个特点：第一，政府做专家，下场赌，下赌注；第二呢，就是这个国家队都听政府的号令起舞；第三点，就是这个随时修改规则，而且这种规则呢完全没有底线。所以呢，刚才陈乐波先生谈到这个人民币国企化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中国的一个梦想。前不久刚炒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争取那个人民币特别提款权。其实特别提款权跟人民币国企化呢，路途还非常遥远，它只是一种说形象一点，只是一种纸面货币。像中国的那个中国模式的股市，应该说让西方社会的这一下对中国心存警惕，根本就不敢对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国企化开更大的门。因为如果它要是成为一种硬通货，可能给国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前一项呢，就是这一次呢，其实政府判断失误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年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呢，路透社发了一条消息，就采访了这个大摩，那个负责那个大摩国际资本指数的那个人跟他们谈了，就是如他就是新兴国家有那个1.7万亿那个资金规模，就是在股市上，如果要是中国被拉入这个摩洛哥就是摩根斯丹利的那个什么呢国际资本指数，那么就是新兴市场指数，然后呢就会有4000亿美元进去，那么中国就在这时看到这个指纹，然后就国家队全部下场。结果呢，到了这个6月10号，这边呢就是摩根斯丹利这边又公布说暂时不纳入这个新兴市场指数，这一下就国内的那个外资就撤出的分量不多，只是700多亿美元，但是呢造成了那个市场恐慌，然后就下跌。所以呢，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它跟美国股市最大的差别在于，美国股市是一个开放性的，全世界的投资者呢都来。那么中国现在最没有解决的就是一个市场准入，中国把这个市场准入呢当做一个我让你进来，这就是准入。但是市场准入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要资本自由流动，随时可进可出。这一次英文报纸都谈到一条，中国没翻译，就是中国呢为什么大家不敢进去，就是进去容易出来难，这是所有的外资感觉到的一条一个经验之谈。所以呢，中国必须把这个市场准入当作资本自由流动，而不是我准你进来出去嘛就得有我这样的霸道的那个资本市场规则呢，应该说是不会做成美国股市这样开放性的一种市场的啊。
好的，曹荣清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西方的媒体分析认为，就是中国的政府救市无论成败，其实都会损害到政府的信誉。因为我们知道在18大那个三中全会上，中国做出了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就是政府救市对这个政府信誉的一种损害？尽管我们刚才那个何青莲女士谈到，就是说中国现在救市就是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强力打造中国政府对经济有这种掌控能力这样的一种形象。
我觉得中国这次股市最大的损失是中国政府的信誉。因为你说现在股票现在经过涨了5.7%，现在达到重新登上3700点，就是如果我们设想最坏的情况下跌破3000点，再跌得更低，那你还能跌到2100吗？还能跌到原来1800吗？一年以前的，那如果跌到1800的话，你还是回到原点呢，那跟中国的经济整体情况经历过呀。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实体的经济影响是有限的，主要影响的是政府的信誉。证明什么？政府用人为的拉抬股票，制造什么社会稳定啊，这个作用这个效果是没有的，最后大家产生更大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因为中国的股票有过这种情况，刚才有人会说了，哎，中国听了会说你上次怎么唱衰中国股票，不是我唱衰，而中国股票已经提供了先例了。你像2007年，中国股票也是牛气冲天呢，一气儿冲到多高？冲到比现在高啊，冲到6100点呢，从6100点，2007年10月份，然后 怎么样？一年以后12个月，整整12月跌下去了，跌到多少？跌到1600，61、16，整个颠倒过来了，跌多惨吗？然后中国政府又可以救市，又可以利好，结果又升到了3500、3400，结果怎么？一年以后又跌回来，跌到1800，然后到1800和2000之间长期的几年的徘徊，一直到去年。这个去年开始才给中国政府又开始鼓动的股市，而且据内部消息是中国政府这个高层领导人认为这个股市这个上升可以有利于老百姓的心理啊，信赖政府啊，大家手里有点钱呢，然后可以维持社会稳定。你把股市作为社会维持稳定的政治目的之一，这个股市一定灾难的。所以这次我觉得政府又可以全力救市，可能救几天，但长期我认为是救不了的。刚才这位中国基金分析学家说全世界救股市救市，那个救市和中国救股市不同的概念，全世界救市救市场，包括美国奥巴马那个救市场啊，那个政府拿钱救私人企业，救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美国受到广泛的批评，而且效果也不好。如果没有人为的政府控制，政府干预市场，让市场自然的落到底点，它自然会反弹，那经济比现在还要好。包括30年代美国大萧条，罗斯福政府那种政府干预，现在很多研究就认为是适得其反。说今天中国政府来救股市，拿钱全力进入股市，这个我觉得绝不会有好的结果，很可能把更多的老百姓钱套进来，结果中国的权贵们发财了，一般的散户普通老百姓会更有苦头吃。
好的，上海的陈乐波先生，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您认为这次中国的股市危机对中国经济实体经济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之前你也看到，就是中国股市跌跌不休，引发了人们很多的担忧，包括就是说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这样的一种忧虑，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的话，就是说中国的股市一些下跌，马上就引发一个金融危机呢，我看不太会。因为过去啊，这个中国的股市上过6000点，结果跌到了1500点左右，也没有引发这个过大的金融危机。无非呢，这次呢，就是涨得比过去快，跌的呢也比过去快，可能会有一些更大的震荡。至于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那还不至于。中国的这市场的资本化啊等等啊，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影响会有的，其实影响呢也是两面的了。那么在前一段时候，特别是这个中国的创业板互联网加起来了以后，我看到有很多很多年轻的企业家科学家大量的投资到这个行业，而且确实在我看这个项目当中，有项目都非常吸引人，通过几年的努力呢，它或许会形成新的增长点。每一次投资狂潮都会有损失，但是我想呢，按照我对中国经济那么些年的看法，这次可能会留下一些特别在创业投资、高科技投资当中会留下更多的积极的东西。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上海的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上。
啊，谢谢你好，嘉宾和主持人大家好。就是刚才几个嘉宾讲了呢，我都认为讲的都不错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没有考虑清楚，为什么会引起暴跌，对吧？那么引起暴跌的理由是什么？引起暴涨，一年多涨了3000点，暴涨理由是什么？他们都没说清楚。那么我呢，以我自己的看法，我就想拿出来大家，因为他们都是些教授啊、时事评论员啊，因为他们的信息比我这掌握的比较多，那我想和他们探讨一下。因为我们的丝路基金，因为我们的一路一带，因为我们的亚投行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那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的话，按照这几个银行，上海合作银行，对吧，那个金砖银行，一个是金砖银行，一个是亚投行，那么按照这几年如果是要来投资的话，我算了一下呢，大概要7万亿美元。7万亿美元的话，那你去想这个钱从哪里来呢？你说对吧，全世界没人会给我们的，那么怎么办呢？从2000点推到达到5000点咯，就这么简单咯。
所以那个您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政府就是希望通过股市来筹集资金这样的一个而导致股市的暴涨和然后恐慌就抛人不。我想跟那个唐先生您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多次探讨过中国股市之前暴涨和暴跌的原因，所以今天 这部分并不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也没有请我们的嘉宾对此做出分析。我们现在时间非常短，我想请何金莲先生做一个很简短的回答，好吗？
我可以回答。
对，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答。
这位先生呢，完全是服侍了会计制度，在这里想当然。首先，这个股市是各股东都进去，就是买家和卖家的多空博弈。这个钱如何能划拉到习近平的国库里面去？你想过没有？会计制度允不允许？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位先生呢没想过这一条基本的，就在想当然。国家有制度，这是一点。第二点，关于股市暴跌，其实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期望的4000亿美元外资没有进场。
好的，这个何新莲女士非常抱歉，因为时间就到此为止。我们感谢何新莲女士、曹长青先生以及上海的陈乐波先生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时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那么在明天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中国股市的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